方面传出了一起陆生间谍案。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2012年到台湾就学，2016年毕业于政治大学企管系研究所的29岁的辽宁籍的男性周鸿旭，因为涉嫌发展组织工作，试图收集这个公务机关的情报，上个星期五被台湾地方法院依违反国家安全法裁定收押禁见。有媒体说，台湾调查局称周鸿旭是接受了中国国台办的指示，以读书的名义到台湾发展间谍组织。对此，国台办的发言人马晓光回应说，不了解案情，但是台湾有关部门指称这个是国台办来主使的，纯属是蓄意捏造，制造事端。马晓光还指出，在台独势力大肆渲染，大陆在台湾情报渗透严重之际呢，发生这样的事情，背后的动机令人狐疑。下面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刚刚东宁为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一次这个学生共谍案在台湾引起了非常大瞩目的这个案件的一个大概的内容。那么我再补充几点，就是这一名29岁来自辽宁本溪的周鸿旭呢，他刚刚东宁介绍过了，去年从政大企管研究所毕业啊。那么后来这个我方的检调人员接获检举，说周鸿旭涉嫌受到大陆国台办高层指示来台发展组织。那么刚刚东宁也介绍过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说他不了解这件事情。马晓光也说这件事情背后的动机令人怀疑，他认为包括最近在台湾所发生的这个各校校系签署一中承诺书，还有这一起共谍案等风波，是干扰两岸正常的学生校际交流。那么现在又在大陆的这个来台学生身上做文章，是伤害了彼此的年轻人，还有教育交流等等的事情。那么刚刚东宁跟我都介绍了这个在台湾目前非常受到瞩目的这个周鸿旭涉共谍案。我们以前在台湾的共谍案大部分都是军人啊，那么现在因为是学生，尤其是年轻人，特别都是在我们周围的，所以更加的引起台湾社会的高度关注。就这一点，我想先请教在华府的黄玉军先生，您作为一个年轻人，又曾经在这个国民党担任跟年轻人交流的这个角色，那么您怎么看这一期大陆的这个陆生涉及共谍案，它到底有些什么样的意义？还有是不是真的像马晓光所说的，它会伤害到两岸年轻人的交流呢？黄玉军先生，
是这个共谍案，这个学生这一次可以说是我们认为是比较特殊的案例了。好，那不知道说他所谓跟国受到国台办的指示，是他一开始就是等于是国台办的这个情报人员，还是他到了台湾念书之后才被吸收成为情报人员？那我们先来看几个数字哈，就是中国大陆的学生，他现在在全世界留学，他在美国这边有32万多人哦，占了留学生比例的31.5%。那第二名的印度学生只有不到一半，才不到15%。在台湾也将近有4万名的大陆的学生在台湾现在留学哦。那这个事情它发生之后，它一定有所谓的政治事件。那第一个，我们必须要谴责，就是有任何这样子的一个情报人员来台湾，可能会影响台湾国家安全的问题，这是第一个我要强调的。那第二个，我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的一个经验哦，这是我第二次来美国留学。我第一次来美国留学的时候是2005年到2009年。那个时候我接触到大陆的学生对于台湾议题是非常坚定的，他们都认为台湾是大陆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对于台湾发展民主甚至上常常是嘲笑，或者说台湾的民主是笑话之类等等。但是我这一次来留学的时候，我碰到很多中国大陆来这边的学生，他们的思想已经慢慢开始改变了，变得比较开放，甚至还碰到一些同学告诉我说，这个批判这个北京的政府，说怎么能够不尊重台湾的这样子的民主的这样子的生活，甚至他们也是蛮羡慕这样子的一个民主的一个形态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台湾这边有很多陆生来交往，是对于两岸发展应该是好的事情。至少我个人的经验上，大陆的学生到了台湾去，不管是留学啊，或者是去那边啊，跟台湾的同学来了交流之后呢，对于台湾的印象都会变好。 这都是未来两岸交流可以一个比较好发展的一个基石哦。所以这件事情我现在要呼吁民进党政府，就是我希望他们能够少一点政治操作，他们能够把所有的这个证据摊在阳光之下，所以勿枉勿纵，我们也不要去这个冤枉这位周同学。那同样的，如果台湾岛内有很多大陆派来的间谍人员，那我希望他们所有人都可以被抓起来，然后呢接受这个法律的制裁。
想请教同样在华府的赵岩先生，就是在台湾呢目前针对这个共谍案，那么有一些评论认为说这个目前大陆对于台湾方面还是有敌意的，那么很少看到说这个有敌意的双方啊，有一方是接纳这么大量的一个对岸的一个年轻人过来这边就学啊。那么但是也有评论说，如果你这个两岸其实都是属于同文同种的，如果你不接受这种和平的交流的话，你切断了这个和平交流的这种发展的契机的话，那么其实对于两岸的交流还有互相的了解未必有帮助，那么特别又是年轻人的互相的交流跟了解，那您怎么看到底这种年轻人的交流跟了解，以您在美国的观察到底是应该要做还是应该要不做，或者应该要如何的做才比较适当呢？
这个交流啊，这是不容置疑的，必须进行，因为你两岸要他使用的语言啊和这个很多生活方式都是一样的。在我的眼里啊，那当然是都是中国人了，这是一个。二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周同学他自己的不幸，就是这样的不幸怎样才能发生，就是无论是台湾方面还是大陆方面，我觉得都应该把这个这样的行为和这样的计划逐渐的这个淡出历史舞台，不要再搞这样的行动。你既然说和平统一，你弄这个又有什么意义呢？当然了，两岸这个敌对的状态很难一下子就把这些事情都清除出去，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我相信这样的事情会越来越少。将来不是四万学生到这个台湾，会有5万、6万、10万、8万这样的事情都可能发展。哎，好。
好的，谢谢赵岩先生。那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李华秋老师，就是不管是学生了，像包括我们以前跑新闻的时候，到比方大陆的记者到台湾来，或者是我们这边的记者到大陆去，都有可能会被当成情搜。我们也听过以前有记者曾经被误以为是共谍的，在台湾也有发生过。那您怎么看这样子，就是说它是不是一个其实难以避免的一个状况，那我们要如何的来防治它。那么日前有说有这种保防法的提议，虽然这个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他说这个行政院方面已经退回了，但是您觉得这个保防的观念是不是还是有它的必要性？
是。那么有关于这一次在3月10号来去年在政大气管系毕业的这一个大陆的学生周鸿旭，那么最近呢因为涉及到国安的这一个相关的这个法规被羁押。那么从这个事件来看，当然了我经常在台湾的许多大学做专题讲座，也常常碰到陆生会发言来问问题，那么问的问题事实上也很多都很敏感的军事的问题，或者是特别在外交的问题，他们很有兴趣。那我们也不能说因为这样子他问了这个比较敏感机敏性的问题，然后你就去猜测去判断说他很有可能就是大陆派到台湾来的这个学生里面的这个间谍或什么呢这个呢我认为这种想法未免呢还不够客观。但是呢要说到说记者或者是学生或者是驻外的这个官员会不会有负责这个情搜的工作我想过去我年轻的时候在海外的这一个交换学生的这个经验来看呢，事实上都存在有这样子的一个事实。记者也常常被昵称为这个可能是天生的这一个情搜人员这个我想大家也司空见惯。但是呢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有关于周鸿旭的这一个事件来看那么台湾的媒体特别在最近几天还没有获得情治单位进一步的这一个事实的这一个宣称之后，就说 可能是他周鸿祎可能是国台办派出了到台湾来的这个留学生。我认为这一点呢，未免讲得太快，因为毕竟的前置单位或者是政府部门都没有正式的一个公告做这样的一个报道，我认为啊有失客观。但是呢，刚才您特别讲到了这个台湾最近啊，政府单位特别在要求这个法务部调查局严厉这个保防法。那么这几天呢，在台湾，在台北特别啊引起许多民众的这个关注，特别是立法院的立法委员，这里面比较关注就是说会不会过去的人恶再复辟。因为过去在台湾的这一个各机关里面、都有这个人恶部门。人恶简单讲、就是在单位里面特别去注意、单位里面的这个人的这个思想啊，或者是他对国家的忠贞程度啊，做一个考核。也就是过去啊常常啊、在台湾有所谓的 AB 档案这种说法。那我认为这一次的这一个保防法的这一个草案啊，前一阵子其实已经送到行政院，但是呢被院方给退回去。那么根据上个礼拜媒体的这个披露啊，说这一个保防法大概有31个条目，里面呢有一个引起台湾社会的这一个哗然，就是说未来的保防法通过之后，可能呢他的保防员啊可以对某一个机关或某一个单位的这个人员啊进行这个临检，只要通过单位的这一个主观的主管的这个同意，书面的同意之后啊，就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查证的工作。我认为这一点假定未来的这一个保方法有这样的规定的话，那么我认为这将比过去人命还要更严重。因此这个保方法，我想呢台湾的政府当然必须格外谨慎的来做各方面的这个调整啊，才能够进一步来落实，这会比较好一点。
好的，谢谢三位来宾东宁。
好的，立刻来接听电话，看看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怎么看这一起陆生间谍案哦。台北的陈先生您好，请说。台北陈先生，台北的谢先生，不好意思，台北谢先生，请讲。好，我们再接听一位河北的张先生，河北张先生您在线上了，请说。河北张先生的线路好像没有办法接，
听得见吗？
请讲，请讲，张先生，
听得见吗？
请说，
听得见吗？
听得见，请讲，张先生。
我认为这个台湾留学生事件我不太了解案情，但是我认为这与国民党的理念有关系。现在不是说国民党说忠于蒋经国先生，蒋经国先生搞多党制，他就不允许台湾出现共产党，他是反共的，是吧？说他也要统一，他统一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所以说国民党应该转型，应该在今天情况下放弃是反共，允许共产党成立，就没有什么共谍罪名了。说这些问题啊，
谢谢。
国民党的理念有
北的张先生，稍后我会请这个黄玉军先生来回应您。不过我们这个线上也有一些提问到说，99%的陆生都是共青团，像共青团已经成为这种特务组织，我想请赵岩赵先生回应一下网友的看法。
那个99%都共青团，那这个数字可能有点高。你40000人，你说都99%都是共青团，我不大相信。但是说绝大多数都是共青团，这有可能，因为大陆那个包括我本人，这个念中学的时候，他那学校就是有辅导员拉着你天天入。后来我也被开除了，反自由化的时候被开除了。这个这是
那中共是不是借由
不会到99%，这是一个。二一个就是说99%共青团都是国安系统的特务，这也不可能，因为他这个系统不可能发展这么多人去做特务工作，那这个到处都是特务，这也不大可能。但是少数人可能被他们吸纳做这方面的工作，这个不是在中国大陆有，其他的国家都有。但是如果你强调和平统一，这样的计划这样的行动应该尽快尽早的结束，我觉得是这样。
黄先生怎么看刚才听众的回应，就是说这个发展可能跟国民党的一些政策有关。事实上马前总统这几天在华盛顿也讲了很多有关于两岸陆生交流、年轻人交流的事情，是不是当时的一些政策造成了现在这种好像陆生无孔不入啊，有可能是成为间谍的一种状态呢？刚刚回应一下好吗？
就是说陆生在2011年开放到现在，好，从第一年到现在已经涨了大概7倍之多。那当初政府开放 中国学生及外籍学生及港澳学生来台湾留学的最大原因是因为台湾少子化的关系，那加上李登辉主政时期我们大学普遍开放，高等教育普遍开放，导致我们很多学校招生不易，那我们希望借由陆生，一能够让我们的学校的学生能够顺利的招生，二我们也希望能够用陆生来台湾的方式进行两岸的交流，变成所谓的民主种子，民主 democracy， 这是马英九曾经在公开场合说过的。那事实上这个东西在我相信在美国也是一样的，就是诚如我刚才叙述的，我们很多同学他到美国之后，他可能翻墙看到一些在大陆 看不到的一些资讯之后，他们就对于共产党这样子的政府是 产生了一些反抗的想法。但我没有办法去赞同这个刚才这个何南来先生。第一个，台湾现在有180几个注册的政党，其中一个就是所谓的共产党，当然不是中国的那个共产党，但它就是行使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政党。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件事情跟共产党的关联性其实也可以把它分开，这如所谓的间谍，就是一个政府派了他的人到另外一个政府下管辖下行使非法的这个活动，那这个一定是被要谴责的。这跟国民党到底是不是共产党来台湾是两码子事吗？
好的，谢谢黄玉先生。因为时间关系，我请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很简短的回应刚才听众观众还有两位来宾的评论。李华秋老师大约三十秒。
这个间谍的这个事情呢，我认为啊，几乎每一个国家其实都有。那么对于这个情报工作的这一个中整或者是传输啊，这个在国与国之间呢，这个是必然会有的。但是呢，如果说台湾的这个学生或大陆的学生在交流当中，那么我们还要去特别的去关注这个事情的话，我想对学生的这个交流跟读书啊，应该都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现象。
好的，
因此我认为青年的这个交流，特别是在教育上的交流，必须要有一个健康良性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道路。否则的话呢，对两岸关系的发展都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伤害。
好的，感谢李老师。不过有关于两会对台政策还有陆生间谍案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告一段落。脸书上的网友还有 YouTube 的网友可以持续留言，稍后我们可能还有机会来